主啊，今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让你来用你的话语，用你圣洁的灵来打动我们的心。我们不是来吸收知识，而我们是来通过你的话语来打动我们的心。主啊，你的话是多么的宝贝，因为你的话就是生命，从你的话就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供应。主啊，今天晚上你就把你的话打开，使我们能清楚的知道今天晚上你要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很留意的听你的话。我们知道你的话今天晚上要是一个良药，来对我们的灵魂有益处，对我们的灵有帮助。主耶稣，你就把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来把个光很清楚的给我们认识到你的旨意。主耶稣，我们就把今天晚上这个特会交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的名字，阿们。新编教会，张牧师，你的教会啊，我在意象中看到这个教会好像有很多蚂蚁，很多蚂蚁。那么在蚂蚁的窝的里面有八个洞，就是说你们要有八个教会，有八个洞。那么那些蚂蚁就把那些食物啊，很忙碌的都隐藏着在那个八个洞里面。所以这里你们现在有大概七个还是六个教会联合，就是说啊，14个教会，我看到有八个洞。那么这个蚂蚁在洞。那么我说，哇，蚂蚁在洞，那么有很多洞。成功的秘诀就是我们要像蚂蚁。我在努力的话，哈哈，你再看到有很多洞会出来了，就是说很多教会从这里还是会产生。你说哇，有了这样多，还有吗？还是有。慢慢看下去，你就看到这里有很多蚂蚁要开洞。开的洞的话，神的带领。有些时候我们说已经够了，但是在神的旨意不是这样想。神的旨意说还在继续的开，还在继续的走，我们还在继续的传福音。有一个非洲的仆人，他有大概1000人。那么他祷告的时候，神说要扩展，哇，他就说好啊，扩展扩展扩展到3000人的时候，他说主啊，够了够了，我们有7堂礼拜有7堂，已经够了，满满的，不能再做了。神说不够，再继续的做，再继续的往前走。那到后来变成10000人，现在是15000人。他的理想很满足，1000就够了。老师说不够，再挖一点洞，再开一个，那你再开一个，那么就扩展。我觉得在这里也是这样，神要扩展，神要有更多的洞啊，更多的洞。那么只有那些像蚂蚁的会有说我要努力，我要扶助牧师再一次的去闯天下，再一次的在社会里传福音，造福人群，那么洞就会开始有了。我觉得以后还有很多洞，14个还是不够。我在医生都看到8个，我说主啊，很多。他说再来一次，再挖洞，再有蚂蚁的推动出去。哈利路亚，你们。所以我很相信这里以后再有更多的洞，哈利路亚，在这里，从这里产生，你们，在我们的生命也一样。我们99年传福音只得到2个人，今年我们说不可以有2个，我们今年要加倍，要有4个， 我们要加油出去传福音，那么得到很多人得救。 Amen。 我们要努力努力，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所要得到的事。世上没有便宜的事，只有努力才有收获。所以箴言十章说到，凡人有努力就得到赏赐。 Amen。 所以无论你是谁，如果你要得到突破的话，就要努力，就努力的人走进天国。 Amen。 哈利路亚。那么今天晚上我想分享的话英语叫做 making room for a miracle， 就华语就是留空间给神迹，大概是这样。好，那么什么叫做神迹？神迹就是说你完全没有想到的，但是呢偏偏发生在你的生命上，这才是神迹。你想到的可以做得到的不是神迹，做不到的完全没有想过的啊，那才是神迹。神迹是什么样子去描述？我是用英语来翻译，就是说神迹就是神的灵超然的行动，介入在人的事物中来提供或显明一个特别的或不寻常的答案，就是神的灵，超自然的灵，在我们凡人的当中，他展现了他的能力。那么他出现的时候，就是神迹的出现。那么他出现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所找的那个不平凡的答案。很多人有很多需要，他求神得到一个回应，神迹祝福就是神超自然的来到我们的当中显明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得到我们的回应。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个新约路加福音这个五章，那么我们去看一个彼得这个人物，他遇见了耶稣基督，那么产生了一个神迹在他的生活中。在路加福音五章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你知道吗？那些人真的很渴慕，他们拥挤的要来听神的话，他们有那个盼望要听到神的话。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里有没有那种的热情来看待神的话。哇，他们说哇，我要听神的话，他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要听。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即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了，请他把船展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这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围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呼召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在耶稣祭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从这个故事，耶稣来到这个地方叫做
格尼撒勒湖。
这个格尼撒勒湖是166平方公里，从北到南是23个公里长，那么从东到西是是5公尺深。他来到这个湖是来游泳吗？是来这个海滩上晒晒太阳吗？不是，他来是有目的的。我们要知道，耶稣来到任何的人的身上都是有目的。我们得救了，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他也是有他的美妙的目的。那么我们在一生中，在祷告也好，在寻求神的面也好，我们唯一要亲近神，就要知道他在我们的生命是有什么目的，他有什么计划，他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这个西门在遇见主的时候，他完全整个人改变，他完全知道耶稣的计划在他的生命上就是要得着人，要传福音，不是要做一个渔夫人。所以他的整个人生观念，他的整个人生的计划完全被改造。我们遇见神的时候也是一样，以前我还没有遇到神的时候，我有很多头脑有蛮多的计划。哇，我小的时候有很多计划，有一个计划就是，我长大要做一个教练，就是空手道7段的教练。我打算除夕的前那么去日本再学习，因为我很爱武术。那个时候好像每次都动手的，要叫切豆腐这样。哈利路亚。那么到了我两三年后遇见主的时候，主就改变了我人生，也不爱武术，也把它放弃了。很奇妙，我最爱的，当我遇见耶稣的时候，奇妙的就是我可以放弃。当时很多人劝我，他说你在教会是做deacon， 叫做执事的，你不该有学这种的武术。我说是，我不学了。那么我安中在家里就呀呀呀在学，但是来到教会很震惊的，好好的先是这样。但是我知道我放不下，只有我在亲近耶稣。那个时候我在说，主啊怎么办？那么我再一次的努力在祷告去亲近神。那么到神触摸我的时候，到神摸到我的心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把这个我最爱的放下。现在我想起来，我说很奇妙，我怎么样去放得下？我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放得下。但是呢，亲近主后就有这个能力放下我最爱的，我一生中最爱的东西，也放下了。这个西门，他一生的希望就是做一个好的渔夫。他做渔夫是非常的棒，非常的富有。因为什么呢？他不但自己去抓鱼，他还有同伴。他开了一个西门公司，请了同伴，有两只船一直去捞鱼。哇，他们做的越来越大，不止他自己一个人，几个人一起出去。哇，他越做越大，所以做的非常成功，成功的一个渔夫。但是呢，遇见了耶稣之后呢，完全的改变了他。他根本没有那个能力放下自己的工作，记得吗？他第一次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Andrew 介绍他说，这是我的家人。他遇见耶稣，但是呢，他还没有给神摸着。只有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看到神的神迹的时候，他完全知道，哇， 原来他是神，神的儿子啊，他完全给神摸着了，他就有那个能力把他一切未来的计划都可以放下。一个人可以拿得起放得下，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神在他们的生命的工作的程度。如果你跟神有更深的一步的认识，神就有那个能力跟你讲，把你所喜爱的但是是属世界的都放下。我还记得在87年、88年的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工作的蛮顺利的啊，在一个电脑公司做一个经理，做的蛮好的，而且越做越好。那么那个老板说，我要把另外一个公司的股份都给你，你留下来做。哇，我说主啊，我不想全时间，我要留在这个公司，但是呢我的每个月的月薪呢，我的薪水呢我都给你，30%也好，40%也好，我都给，但是呢你可不可以给我留在公司工作，因为以后我要做生意，我要做老板，我满头脑有生意的计划。那么有一次我在想的时候，主啊，我计划是要开一个，如果有能力的话，除夕全体之前有一个人开一个那个你们叫那个turtle soup 叫做什么啊，什么龟啊，乌龟的那个什么啊，那个 turtle soup 叫做什么什么什么汤啊，鳖汤啊，哈哈。那么我说，哇，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开这样的店，一定会赚钱。那个时候我在想的时候，神就不给我，我就跟旁人说，哇，要开啊，你们要去开啊，如果开的话一定可以赚，他们不开。那么有一个在新加坡忽然间他开了，哦，在报纸上看了，他越开越来一间两间三间，哇，很成功。他也给报章继续访问，哇，赚了很多钱。我说，哇，主啊，这是我的计划。但是呢神就不允许，但是我还是要做生意。但是呢在有一次神的很深的触摸，神灵来浇灌的时候，突然间我流了眼泪，大哭一场。那么我说，主啊，我愿意放下，不容易，但是奇妙的是我放下了，我放下我最爱的计划，我都放下了。你知道吗？放下这个计划就是神迹，因为我根本做不到，神做得到。西门这个他的愿望就是一生捞鱼啊，他做得很好，他没有想到要传全世界，但是啊给神摸着后，他完全放下，这真正的神迹啊，比他抓鱼的那个鱼的许多鱼的祝福更加一层的，是里面的神迹啊。我们有两种，外面的神迹，里面动工在我们的心里也有一样的神迹啊。我知道在今晚上神要在我们的心里做很深的功课，你们有很多挣扎，有很多盼望，你知道应该放下，但是你放下不了，习惯你不可以有，但是呢你还是偏爱的，你在挣扎中。只有耶稣，只有我们亲近主，神就给我们那个奇妙的力量来做他喜悦的事，来放下自我，完全神的计划。你在当中在听我的话，听我讲的话，你在挣扎有一些东西你该放下的，你知道要放下，你知道这条路不是神所要你走的，但是呢你偏偏不听。你也知道你犯亏，你也知道神不喜悦，但是呢你说，主啊，我真的放不下。神对你说，他可以摸着西门的心，今晚他也可以摸着你的心。无论什么事，什么事来
捆绑你、缠住你，都可以放得下，因为耶稣就是那个全能的神，他可以做得到，这是真正的神迹啊。那么在这个地方，耶稣来到这个无边，他为什么呢？他的目的是要得着人。他每次去到一个地方，好像约翰福音第四章，他也是要得着人，得着了一个女士。他的目的是要得着人，他得着了，在第五章，他得着了一个门徒叫西门，得到他的心，跟他一起走。神的目的就是得着人，你的目的是什么？得到更多的金钱啊？不是，我们要得着人。在这个时代，末日时代，我们要知道神所大大祝福我们的，无论在金钱上也好，无论在灵魂我们感觉到神的同在也好，最大的目的就是得着人。所以他说一句话，他说，西门，从今年以后起，你不要捕鱼了，你要出外得着人。我们也要得着人，无论你祷告是个祷告专家，你是个代祷者，你不可以关在个洞里天天祷告不出来做事。我们要为主做事，我们要传福音，无论到哪里都要传。所以耶稣无论到哪里都得着人，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得着人。所以我们做他的门徒也是一样，要得着人。如果你没有那个心愿的话，说，主啊，我看不到你的心，我看不到你的旨意，你要得着人，但是我没有那个心愿，主啊，你来改造我的心，那么神就可以做他奇妙的事。他来到第五章的时候，他看到有两条船，一个是西门的，另外一个是他同伴的。你看到耶稣偏偏指着西门，他说，我要坐在你的船。哇，他的判明对着目标很准确，他说，我要上你的船。所以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看人的时候，主啊，跟谁传啊？这里有三个坐在那里，哪一个是我的目标？你要对准。所以耶稣很准，他说，西门，可不可以坐你的船作为我的讲台？他说，哦，要用我的船做讲台，可以啊。就离开了岸，那么他坐在那里就教训人众。有一个明显的看见，就是什么呢？你看到这个彼得啊，或者西门捞起了，哇，拿起了很多鱼，这个是一种的经济上的一种的祝福，哇，他得到这样丰满的祝福，我也要得到啊，对吗？于是是做生意的时候，我也要得到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就是你献给神什么，你就领受什么。他献给是什么？一条船。所以神说，因为你献给我这一只船，所以我要把这只船得到祝福。你给神什么，神就大大祝福你。你没有给什么，你在你的私底下没有贡献，只是做礼拜，神哪里可以大大的祝福你呢？他说，我不是你的门徒，但是呢，你可以借用我的船来做你的讲台。他借给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大大的祝福给他。你给神什么，神就双倍的还给你。嘿，所以这是一个原则，无论你做什么事，你给神了，神不会亏待你，神一定来大大的祝福你。 Amen。 有些人说，我不知道我应该出来去传福音，出来做一点事，你在神的国度里有贡献的话，神就会大大的祝福你。他来到西门的船上，这耶稣非常的厉害，他是会看人，他看到那个人的需要，他看着他洗网的时候，他看到西门往下看，一点笑容也没有，很消沉的，他知道这个人有点问题，那么他就来
因为他的需要，他来供应。所以我们要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要看准我们传福音给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供应，他们的心才开。如果耶稣没有把这个神迹赐给他，他的心完全不会打开。但是他的需要是说，哎呀，我打一整夜一条鱼都抓不到啊，他觉得很失望。那么神就看到他的需要，就在他的需要里面动工。那么他看到了神啊。所以你们在看人的时候也是，人家有什么需要，你的邻居有什么需要，你就供应他的需要，在他的需要里面得到满足的时候，他就看到神迹，看到神。有一次我的邻居，我看到他放工回来，家里没有煮什么东西，而且我也知道他爱吃。我说好，我说过来吧，我这里有食物可以吃。那么开了门给他，他吃来，我就煮多一点东西。哇，他一吃，哇，吃得很高兴，啊，笑容满脸的。当时他很高兴的时候，我就传福音，因为他满足。他说谢谢你啊，啊，谢谢你，我真哇，真的吃得很饱，吃得很好。哇，在他高兴的时候，他在他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我就传啊，得救了。所以我们要去找人，很容易找。街边满街都有人，但是呢，我们要会探明，会仔细的看到他人的需要，不要乱传。啊，耶稣就是世上的救主，你要得救，不得救你就要下地狱。他说我没有这个时间听你的废话。为什么呢？你没有打动他的需要，你找不到他的需要，他的心不开的。耶稣就很聪明，他来的时候他就说，啊，这个人看他的样子啊，昨天晚上是熬夜，而且得不到东西啊，如果在他的需要里面有个神迹的话，哈，一定可以打动他的心。所以我们也要学耶稣一样，我们传福音要有智慧，不要乱传，我们看准目标。那么我们要去观察他们的私底下的生活啊，什么怎么样啊，打动他的心。哇，一打动他的心啊，你就得着人了。那么耶稣看到他里面有什么需要呢？他整夜打鱼，一条鱼都抓不到。他说奇怪，我一生打鱼天天都得到很多鱼，为什么今天这么倒霉，一只鱼都抓不到？为什么呢？神故意在他在夜间打鱼的时候，神说今晚上没有一条鱼都要走进西门的网，奉我的名字你不可以走进去。那鱼说好啊好啊，就游到别人的网，但是游不进他的网啊。神故意做了一这样的事。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体验到失败，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我生命上？有可能神要得到你的注意力，因为你太忙碌，没有时间去看仰望神的脸。但是在危机的时候，神说现在我可以抓到你的心，我要为你说话。Amen。 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耶稣看到什么需要？他看到那个没有笑容的脸，但是呢，他看到他的里面好像他的环境一样，他的环境就可以看到他的心理的感受。环境什么？他完全是空的网，空的船，就代表空虚的生命。他看到他这个人里面是空虚的，他是一个很成功的渔夫，但是他的里面好像他的环境一样是空虚的。有时我们可以在环境中看到我们自己的里面的情况。比如说，如果他们里面不愉快，而且呢苦毒在他的里面生根了，那么他在环境中一定是非常的苦，一定是非常的失败。 那么从这个环境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里面的状况，所以彼得这个人很空虚，神看到。我们做基督徒，哇，在这里唱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的很好啊，但是里面是不是空的？很多时候做基督徒满脸笑容哈利路亚，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姐妹，她哈利路亚牧师早安，我说你不要哈得这样快，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说我没有问题，好，我传福音的时候立刻下来大哭，不是啊，我里面有问题啊。很多时候我们会假装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颁一个好莱坞的奖，哇，你演戏也很厉害，里面有问题，外面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做得很好，空虚吗？的里面，我跟你讲，如果你做一个基督徒，而且很多年或者很多岁月，很多个几个月，你没有跟主有密切的关系，你的灵命里面会干，你的灵命里面会枯燥，到了那个时刻的时候，里面就越来越觉得空虚。到了那个时候，你觉得，世界是多么的漂亮，那么你给世界吸引了，那么你爱世界慢慢来吸引你的里面，你说为什么我以前不爱世界，为什么现在我爱世界？因为里面空虚，所以要弥补你的空虚，所以你要得到一些世界的事来弥补你的空。如果你里面是空的，今晚我跟你讲，如果你不立刻去拯救你的里面的空虚的话，我保证你在一年两年之内会有东西发生，你越会属社会爱社会，不爱主，慢慢的不爱祷告，慢慢的不爱读圣经，慢慢的就离开教会。空虚是一个不好的玩意，里面呢，它可以使你整个人不愉快，你对做基督徒 的盼望完全没有喜乐，你说哎呀，做基督徒真苦闷，都是空虚在作怪。我有一个兄弟，我跟他说，我说最近啊，你好像爱世界的东西，你里面有问题。老牧说没有问题。那么过后慢慢到了一个时刻，他根本不来教会。那么打电话给他说，哎呀，做基督徒真的没有意思，为什么呢？里面空了，你里面空吗？那么他坐在那里洗碗的时候，你看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是一个愁烦，很累，受到挫折，很失望，很低沉，很失败。你说基督徒很失败吗？你今天受到什么样的挫折？你觉得你的人生的观念是怎么样？喜乐还是消沉的？你说，哎呀，我每次都是失败的经验。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的光景就跟西门一样。今晚神要来到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很仔细的听神怎么样来看待这位渔夫。他来到的时候很奇妙，他在第五章第四节，他讲完道后，他就对西门说，他说啊，把鱼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神的话，神直接对他说话。如果当时啊，你是彼得，耶稣对着你说话，你的感受是怎么样？你会说哈利路亚，对吗？哇，我有神的话，神耶稣对我说话，你们。我跟你讲，当时这个渔夫西门的情况不一样，他说笑耶。你懂得那个笑耶？你说为什么？他为什么给我这样的话？我做渔夫的经验，打鱼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这样的说。为什么呢？他说：“现在把你的鱼，把你的船移到深处去，下网打鱼。你要知道，打鱼的时间是晚上，不是早晨， 为什么呢？你打鱼下网的时候，鱼都看得见，哇、哦，这个是渔网，不要游进去。打鱼通常是夜间打鱼吗？所以神的话一出耶稣的口，他说错了，根本不对，傻，他才傻。他没有反问他，你是做什么样的职业啊？如果是做那是木板的，哦、他说哇，你根本没有这个资格跟我说话。第一，耶稣的话有三样东西都是错的。第一，错的时间、错的地方或者地点，人也错了。为什么呢？第一，错的时间，因为在早上的时候根本鱼不会没有渔夫在那个时候打鱼，很难找到鱼。第二，错的时间，为什么呢？在早晨的时候，因为有太阳有光线，所以那些岸边的植物，因为它的根跟太阳的晒，它们会产生有氧气，所以那些河边那岸边都有很多那些里面水里看不到的植物，那么鱼都喜欢来到那些浅水的地方来吃那些植物，它不会去深处，所以鱼通常都会来到浅水的地方。但是呢，神就跟他说，我要你把你的渔网再伸出去，错的地方也是错的人给，一个木匠的跟一个渔夫讲话根本谈不了，完全错了。你说哎呀对呀，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因为耶稣今晚上就是这样的对你说，很多时候他对你说话，你说主啊不行啊，根本跟我的环境拉不上什么，没有这样的道理，主啊不行啊，这些话我不能接受啊。那西门根本不能接受，他说错了，但是他还是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的脑跟他分论，他说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做，错了。但是他心知道是对的，他说我就跟从你的话。有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的脑我们的魂跟我说不是这样的，不要听神，神说的是胡说八道，不是这样的，你是个聪明者，你会算，不是这样 的去做。但是你的心里说，我觉得是神的话。你的魂说不可以，但是你心说去做。你的魂说不可以，你的心说可以，那么有挣扎。那么你要听你的魂还是听你的心啊？所以很多人得不到神的话、神的旨意，因为他们太过相信他们的魂，而且不打开他们的心来给神光照，说主啊到底是不是你在说话。因为这些话打动西门的心，他知道是神的话，他的魂知道不对，但是他用他的心去相信。我们读圣经也好，听神的话也好，要用心来吸收，不是用我们的魂。心觉得对，我们就去做。有些时候他们说，你怎么知道神的声音？我说从我的心里就知道，不是从我的魂。我的魂分测的太过复杂，到一个阶段我说不相信了，但是我要在深处感觉到我的心是怎么样的。如果心是对的，很多时候都是神在带领我们。 Amen。 那么群众，这个五章一节说到拥挤，这个拥挤在这个原文就是满满的挤啊，那压力很大，就是很多人拥挤。我去印度的时候，哇，人山人海，在街边的时候，哇，拥挤的走不了路，太多人。所以当天大概100多、200多、300多人，很多人挤在一起，但是呢，话只留给一个人听，就是西门。说了什么样的道理？就是这样，很多人听到，但是得不到真理；很多人听到神的话 Logos， 但是 听不到神的 Rhema， 就是神直接天上所赐给你的特别的话，对证你而说的，就是 Rhema。 我们只有死板板的话，没有又活又真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你今天晚上在听这个道的时候，你是众人还是西门，就要看你的心了，怎么样回应神的话。因为如果你的心打开的话，今晚上神要对你说话。 Amen。 那么这个神的 Rhema 就是神直接的话，个别的话，他的旨意完全回翻推理的，没有道理的。跟我所在学校所学习的都完全反掉的，不能接受。但是神的话就是这样，你要得到神的神迹吗？第一，我们要讲到七点。第一点就是你要得到神的话语。圣经的话是圣经里面的特别预备给你的话，那个话就是 Rhema 啊，在希腊文它不是这样念的，赫玛，在英文就是 Rhema， 特别的话，对证你而说的。你有没有听到？今晚上你在听到还是得到真理，就要看你怎么样的去听。哇，很多人听，只有西门得到一处。做礼拜的时候，很多人听到，每个礼拜都来听，但是在一年之内有没有改变？有没有变化？没有。为什么呢？他们在听到，完全没有听到神的灵对着他们说话，所以完全老样子的。十年前是基督徒，十年后也是基督徒，但是是老样子。为什么我们有没有变化？他们得到的是 Logos， 是版本的这本书，但是没有圣灵的启示给他们看见他们所要看见的。所以我们读圣经也好，最重要的是不是我们知识多少，说只说主啊，从话中你对我说话。第一点，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神迹。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可以给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特别的旨意。没有旨意我们没有盼望，没有旨意我们没有信心，有了旨意我们才可以说勇敢的说，这是神要我做的，所以无论什么代价我都付上，因为神已经对我说话。所以必须要有神的话。但是神的话很多时候是好像不跟你的理智有连结关系啊，不行啊。给你们一个例子，我年轻的时候，24岁的时候，神对我说，他说你爱我吗？我说主啊，我爱你。有些时候神问题的时候要小心啊，他说来抓住你的心，他说我爱你啊。他就再说一遍，你真的爱我吗？我说主，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天天祷告我爱你，我在寻找你的脸。他说好，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可以完全的摆上，今年你不要怕拖，不要找女朋友。他知道我心里的话，因为我在教会很个个都得到女朋友，麻子叫什么女朋友，个个都有。牧师说你呢？你的时间已经到了，你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说主啊，我要。但是神说可不可以牺牲，因为有多一点时间跟我在一起。哇，那个时候真的是试探我，我真的爱不爱神啊？很多时候我们说我爱神，我爱神，我们爱神，但是神在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哎呀，发觉考试不及格。哇，真渣男救主啊！可不可以商量一下？为什么偏偏要这个要求呢？但是过了很久挣扎后，我发觉是他的旨意，我灵里感受是神的旨意，所以我勇敢的说：“好，做就做吧。”因为有旨意就有盼望，有希望，所以我就去做了。过了一年，他还说。你爱我吗？我说又来了，我爱你啊主，真的爱我，我真的爱你。各位，今年 在一整年也这样的放弃去交女朋友，而不是说你是我说我自己哈自己的经验，我就这样放弃了，这样过，这样过了五年，到了五年过后，我说主啊，我已经是过了29岁了，我给你了五年呐、啊。他说好，现在你可以去。我说怎么去找？那些教会的女朋友，你是都说放弃了我了，五年都不要他不要了。我说怎么办？因为我的服事都是在教会，没有时间去外面交新朋友，所以在教会，而且教会全部都是有了，没有新的朋友，怎么办？那就像祷告的时候，神说：“如果你是渔夫，在深处打鱼，如果我跟你一起打鱼的话，你打到多少鱼？”说很多鱼啊，就对吗？我可以把鱼拉到你的身边啊，你不用去找，我可以把它带过来。说哇，有这样的意思。好，我说主，你就带吧。那这样的祷告，梦中就看见了我未来的妻子。他说这就是你的妻子，很奇妙，他就来我的教会，我来，那常常来，说就是他。那么这样就交了朋友，那么结了婚。咦，那找鱼吗？很容易，
有耶稣就可以吗？鱼就是人吗？你看，没有人要买我这个产品。跟主说我要鱼，鱼来吞这个东西，他会找人来。哦，我要得着人怎么样？得着人就是抓鱼吗？有耶稣在船上，就抓到鱼。耶稣不在你的船上，你整夜抓鱼也是没有，好像信了一样。这神的同在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去经历神？就是要把基督来到我们的船上，就是我们的生命。有了耶稣，我们就得着人；有了耶稣，我们就得着很满满的福气，对吗？你看到的福气，这两条船啊，鱼装满了两条船。这样重的祝福到整个船的沉，整个那个网都要裂开，是满了祝福的。所以真的，如果爱主的话，我跟你讲，主会很好的恩待我们。主就是这么样的好的一位主，你们要去认识主，要亲近主，因为主来到我们的船上，真的是有福，你们。那么。生活中每一个状况都从神有一个话来回答，在神的每一个允许里都有你的神迹的种子埋藏。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神的话中，我们要定眼在神口中所出的话语。神的话是可以相信的，神的话是有盼望的。你们第一个点就是我们要得着神的话，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神迹。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要倾听神，就是我们要很留意的听神的话。要得到神的话就要有时间啊，没有时间怎么听神的话？有些时候他说哦，不是啊，我要达到一个答案，我要有一个神迹，怎么办？你说祷告，但是不是啊，我没有时间啊，我工作太忙啊，没有时间亲近神，怎么样听到神的话？所以我们要付上代价。如果你真的知道神的话可以带来神迹，那么你就要付上这一点的代价，就要留意听神的话。你说但是啊，我每次听神的话听阿伯听不到，听到蚊子在我的旁边飞来飞去，为什么呢？这个西门怎么样听到神的话？因为耶稣在他的船上，他在他船上离开岸远不远？大概不很远，而且
他在船上又在听到他说从今天以后是不要做渔夫去得着人。他在哪距离多远的地方，真正在那个船上，那个渔船，他很靠近，他很详细的听到神的声音。所以说我们要听到神的声音，我们要很接近亲近主。如果主很遥远的话听不到，如果亲近主的话，你很详细的都会听得留意的话，就听得见神对你说话。有没有？如果神只要靠近你的话，你一定听得见。是有一句话，他在列王记上十九章，他说了神的话很微小，很轻微，很小声的，所以你要很留意的听。为什么很小声呢？
有一次一个仆人，
我的好的牧师，他问神为什么这样小声。圣灵回答，因为我在里面，我最靠近你，我不用大声，我很近，不用大声，我在你的里面。如果很远的话，我就说但是我很近，虽然小声，所以我们要留意的听。很多人不留意，所以听不到神的话，就是听不到神的旨意。为什么呢？针对每一位西门，我们这里当中听众好像西门一样，在寻找神的话。每一位西门都有一个特别的个人的话语rhema给他。为什么呢？你知道西门在希伯来文，旧约的希伯来文，西门的意思就是顺服的听从者。他不只听，他顺服，他留意的听。为什么呢？那个听的字，那个字 to hear 在希腊文就是 akuo， 这个 akuo 就是耳朵很留意的注意的听，而且是很清静很清新的去留意的去听啊。所以我们要听，我们要把我们的耳朵放在神的面前，留意的去听。你们第二点就是留意的听。第三点呢，他在听的时候，耶稣在第四节他跟我说，他说现在你就去水深处把渔网放下去。他说你会放下渔网去拿抓拿鱼。那这个抓拿鱼在我的英文版就是 catch a drop， 就是很多鱼。在华语版就是只是放下渔网打鱼，在英文版就是把渔网放下可以捞起很多鱼。就是说他对我们说，第三就是我们要提高我们的期待，我们的盼望要提高。如果你听到神的话，神对你说今年要祝福你，你说了后了你这样的没有珍惜神的话，你没有说哇这是神的话，哇你期待的说我要我相信，那么你才是有福。所以你的期待是怎么样？维赛罗马维赛加拉赛对不起你有也好没有也好，那么你这样的态度不对。你对神的话的态度要很认真，谁说的话好我要，我在等着这个回，这就是我所要找的。他们说主啊，现在我知道，现在我有盼望了。他出去的时候，因为听到神说你把渔网打下你会捞到很多鱼，他就凭着这个盼望就出海打鱼。你看到神的话有没有盼望？你得到他的话有没有产生信心？没有的话还是不行。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说，我们听神的话要混合信心才有效。 Amen。 第三点就是怎么样呢？有那一种的期待呢？第一，我们要转头不看你的境遇，你的环境怎么样，怎么样糟糕都不要看。如果西门看着他的环境的话，哎呀根本不行啊，我抓了四个小时都抓不到一条鱼，再叫我出去，哎呀我很累呀。他的情况就是说，我整夜没有睡觉，我现在很累， 我要回家睡觉。如果他对着他的自己的环境的话，他根本就不听的，他转头不看他的环境，直接听从神的话。你也是要这样，这样的态度。神给你的话的时候，你不要老是看着你自己的环境，你环境不是神的旨意。你看着自己的环境，你环境说哇，我身体上有生病，有疾病。神说我要医治你，你根本不能有那个期待，你根本也没有那个盼望，因为你每次都看到你自己环境，不行啊。神说行，你说不行啊。神说可以打鱼得到那鱼，不行啊，你看我的鱼网空的。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光放在神里面，不是放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神重要，你们就是说对不信向后转，我们的背反后面，不要再听我们那些魂里的胡说八道，你们。那么我们在失败的时候，受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也许有这样的心态，跟西门一样。怎么样的心态呢？比如说，为何这件事偏偏发生在我的身上？有没有这样疑问过？为什么不是他，是我？我有时候说，主啊，给你五年，为什么不要叫另外一个？为什么要叫我？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我的生命上？为什么是我啊，主？主，只要你早一天来的话，我就不会失败，我就不会失望。有没有在想，心里说，如果你是昨天来的话就好了，我就不会大大的失望。你为什么今天才来？耶稣啊，迟了。有没有马克福音第五章的时候，那个管会人他说，哎，他说邻居说迟到了，你的孩子死了。耶稣没有迟到，在我们的时间表好像耶稣慢吞吞的慢的，但是在神的时间表刚刚好，你们。所以说，主啊，我在祷告，我在就是祷告，为什么你不来给我一个回应？哇，神啊，你在睡觉吗？为什么你没有听我的祷告？不是主不要回应，是时间还是合适的，他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间的时候，他就给你，你们。那么有时候我说，为什么呢？回应这么迟的？而且你很奇怪，他打鱼回来的时候，洗网的时候，耶稣可以走到他的身边，给他一个预言，说奉耶和华的名，我跟你说，现在你就出去打鱼。他们也这样说预言。他怎么样？他说你的船不用了，可以借给我用吗？好，他把船离开了岸，那么坐下来教训教导。耶稣教导不是15分钟教导啊，大概是2-3个或者4个钟头，延迟了他的回应。如果你是耶稣，你看到他哇很可怜，立刻给他一个预言吧，给他有个希望起来，现在就得到答案。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说我还是要延迟多一点。为什么呢？神的时间就是这样，有时候我等待等待等待到我们失望了，但是在你在最失望的时刻的时候，他刚刚来到你的里面跟你说话。我还记得，等啊等啊，等着神呼召我去全世界传福音的时候，我在家里等他，叫我辞职从我的教会辞职做牧师，辞职了我就待在家里待了1年半，我也不要出声。我说主，如果你差派我的话，你要很奇妙的把门打开，我不要把名片交给人，你自己动工。在家待了1年半，我又没有希望了。当我很失望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说现在就是时刻。那个时候说我不行了，我不敢了。他说神说现在就是时候。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真正等待神的回应的时候，等到很不耐烦， 神也是这样的一位神，在等让你等，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才是适合的、适当的时候啊。有些人他在等候神的回应的时候，他说我的需要太过紧密，没有时间祷告，现在就给我话，我没有时间祷告，我很忙，你现在就给我答案。很多人都是这样，你呢？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在听留意听神的话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就是你要听到的是你所想听到的，还是你要听到神要你听到的话。在两个礼拜前，我在印尼有一个丈夫，他来到那个旅馆来找我，他说现在神有没有特别的话对我的妻子说话，因为我的妻子躺在医院。他很想我有一个预言，就是说哇，全能的神现在就要医治你的妻子。他的眼睛的眼神，我知道他在盼望一个很好的一个预言。那么我就这样的回应，我说主说主不会答应我所有的祷告，因为主不听我的祷告，也不听你的祷告。哇，想了一拜，他给了我诗篇49:41，他说我不听，我不听你的祷告，我也不听其他的人的祷告，你不要去医院去看探访他，因为他要死了。啊，我想了一拜，我就跟那丈夫说对不起，我不可以去，因为是白费时间去，因为神不听的这个祷告，神不听的。我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发生，有什么事使神生气？原来他们在那个压迫下，那环境下，他们去找一个有那些灵气的，那好像气功的，去做医治治疗，而且那个是拜那些灵界的东西的，好像一个巫师一样，他去拜，那么去做。所以说原来神不听啊，因为你们要悔改。很多时候我们要听到我们所喜欢听到的东西，但是啊，很多时候神所要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喜欢听的。西门累得要命，在早上的时候听到那句话，你知道他自愿去的吗？哇，他的骨头都酸了，没有力气了，他根本不喜欢听到这句话。但是啊，他不喜欢听都要听，因为从这句话他得到神迹。很多时候你要得到的话，就是你不喜欢听到的。所以很多人找人发预言，他找一个说不喜欢听的，他说不要紧，再找另外一个，找到一个对他说话很甜美的话，啊，这个真是神的仆人说对了。很多人就是莫名其妙就这种的心态，他要找他所要听的，他不要听神对他说话。要知道话中有话，这个道理很重要。话中有话怎么说呢？好，在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九节，他说我们并没有先知更切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的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彼得就用这个比喻，他说什么呢？他说在黑暗中，就是在夜间，没有星，没有光，很黑暗，到了要凌晨早晨到的时候，就是晨星，我们的英语叫做 Venus，就这个晨星出现了。这个晨星出现的时候是一刹那一短的时间，但是它出现的时候，它把光都照亮了整个黑漆漆的天空。晨星，那么他用这个话，他说话中有话，话中里面神的预言里面有一句话，好像一个晨星里面光照我们。只有有光的话才是神的威马，因为光
就是我们从暗中明白了，我们得到启示了。所以话没有光不是瑞玛，话中看见了就是光，有光就可以看嘛。如果我们把灯关上，你的眼睛看得见吗？看不见。但是有光的话就看到东西，所以我们看见了才是瑞玛。所以我们要得到话中的光。第四点呢，你要知道这个彼得就是西门，他整夜打鱼都没有了，他很失望的死亡的时候，他自怨自语的抱自暴自弃的在说，哎呀倒霉呀、啊，为什么这样啊，哎呀我的妻子昨天说不要去打鱼了，哎呀偏不听他的话。很多时候妻子说的话很对的，做丈夫的要听，很多时候我妻子说的话很对啊，哎呀如果有听他的话，哎呀昨天晚上就好好的睡觉，不用去打鱼，哎呀这样的失败，他自暴自弃的在这说很失败的，很失败的话。到了他那个情况的时候，耶稣就来到他的生命，给来他一个新的希望。是代表什么样的真理呢？就是我们要自我努力的尽头。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当我们很失败的时候，我们受到很大的压力挫折的时候，就是神的奇迹要出现了。你还没有到了那个关头的话，那个经历的话，还不是神的时间。很多时候神迹就是在你绝望的时候他就来。还记得马可福音第五章那个女妇女十二年流了血，当她绝望的时候，耶稣就来到他的城市里面。所以绝望有一个好处，当你最低沉的时候神就来。我很多个经验就是这样，到了破碎的时候他就到。所以要得到神的答案吗？神有时候是磨练我们，因为我们太有自己的想法，我们里面充满了自己。所以神呢说，把你自己对你自己没有希望，那个时候就是神工作的时间。如果你对自己有太多的盼望，很了不起，那么神说不是我做是你做，到你不可以做的时候我来做啊，你做还是神做啊，让神做吧。所以他绝望的时候神来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走到那个阶段神才说话，所以不要失望。你说我在找等待神的答案，为什么这样辛苦？因为神要你走到那个阶段，你把自己都放下了，到那个时候神的话很清楚的，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话，很清楚听到什么话，你瞒了自己的话，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话，你根本听不到话中的话。但是你这个人破碎了，这个人谦卑的话，一定会听到什么话。他低头就是哇，完全绝望。第五点，一个话是要成就一个工作，一个话要成就一个工作，是什么样说法呢？你看神说，现在我给你答案，就是把船摇到深处去，把网拉下。那么神的回应来了，神的祝福来了。你要看到哇，他拉鱼说哇，我从来没有拉过这样重的渔网，哇流汗，早上的时候太阳很晒啊，哇在晒太阳的时候，哇就这样卖力的，哇这样辛苦，哇根本拉不起，哇拉不起哦，怎么办？快过来，哇啦啦啦，哇很费力。很多时候神给你的答案，你说神啊，有没有一个很免费的不用去做我可以拿到的？没有这样的事。神给你什么话都要有劳力，都要努力。我很多时候神给的话都是要拼自己的努力，靠着神的旨意产生奇妙的结果。没有说待在家哦，好像变魔术一样哦，现在有了，不用劳苦。没有，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都要自己亲自去打鱼。神给你的答案在你的行动中会得到，你要亲自去做。很多话都是这样， Amen。 神要我开这个学校的时候，哇，我说主啊，我忙，你还要我再开学校，而且要去台湾讲华语，哎呀，这样辛苦的话不干了，我不要讲，喜欢讲英语，我还要学习华语，真麻烦，每天在旅馆把那个电脑的东西滴滴滴滴，哇，怎么读怎么念，哇，很辛苦啊，我不知道你怎么讲，我很辛苦啊。但是呢，一个话要成就一个工作，我们要亲自努力，有的话也要亲自去做，才有果效。 Amen。 哈利路亚。第六个啊，这个很奇妙，第六个一个有真理就是什么呢，他说在第四节，刚才我们念第四节的时候，耶稣第一句话，第一句的 Rhema 对着西门说，对吗？那么那说完第一句话后，他打鱼了，满载而归的时候，船要沉的时候，刚好在那个时刻，那么他说什么呢？他说在第四节，从今天以后就不要怕，你要得着人了，是第二句 Rhema。 很多时候听神的话，你要留意啊，在听神的话的过程中有两套 Rhema。 一套是你刚要出去的时候神给你，当你顺服的时候神又赐给你另外一个 Rhema。 每一个听神的话语的过程都有两套，很奇妙。我在研究的时候听神的话偏偏都知道有两套，为什么呢？我给你一个例子，两套 Rhema。 我第一次96年去印尼传福音，我说主啊，我不要去，主说我要你去，我就顺服神的心意，我就去。我去完后在旅店我就跪下来说，主，我已经完成了我的责任，我不喜欢印尼，我要回家。那么我就回去了，回去了我说，主啊，我在亲近神的时候，主啊，那么主说，你看外面的风景，我看我的窗外是一个草地上，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草地上有多少个 grasshopper 叫什么蚱啊，你知道是什么那些昆虫，他说有多少只啊，我说主啊，这样大的草地上有很多字啊，他说就是这么多字的这种的植物，你就要多这么多次要去印尼。哦，我原来知道了什么旨意，他们说如果你听我的话，我就大大的祝福你。两套 Rhema， 第一套就是我一月份的时候要去的时候，神说我要你去，这是我的旨意，信来了邀请我去，我说我不喜欢去，他说要去，第一个 Rhema 你去，因为我有话从你的口中要祝福众人，我就去，真的神有特别的话给他们。那么去了完毕后顺服后回到家，另外一个 Rhema 就来，他说我的旨意，我要你有很多次数不完的去印尼，因为我要把这个国家赐给你，你去。 I'm sending you as an apostle to Indonesia， 你去。两套 Rhema， 第一套西门听到去深处打鱼，顺服后回到身边，神说第二句，从今你要起，你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两个 Rhema， 所以你在听从神的话的时候要留意啊，在过程中有两套 Rhema。 很多时候我问很多仆人都是一样，顺服后另外一个 Rhema 就来了，不要是听了一面就不听，所以神给两个耳朵听了一个Rhema， 还有一个另外在这里要出现。你们不但是这样，两套Rhema得到两份福气，为什么呢？第一个Rhema他说你下去深处打鱼，他得到很多鱼啊，是物质上的祝福。第二套Rhema他说现在辞职不干了，去全世界得到人，他得到属灵上的祝福，两份祝福啊，从话中我们得到福气。好了，那么
第七点就总结来说，我们怎么样进行来听到他的话，因为有了他的话就有旨意，有了旨意就可以得到神的神迹啊，对吗？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听得见？我们有这个心愿要听，怎么样的去听？从第五章我们很明白的看见他去了哪一个湖啊，啊，他的湖叫做格尼撒勒，对吗？你知道格尼撒勒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吗？它是一个琴啊，好，叫做琴是不是？抒琴，就是个好。而且你去看图画，在蓝图上看，这个湖像一个抒琴啊，你有没有看过？你去那地图看，是一个抒琴啊。而且这个西门的船在哪里听到这两套雷马？都是在那个湖边，都是在深处的水中，也是在那个湖的水中听到。换句话说，我们那些带领诗歌的，你可不可以帮我一忙啊？就是说什么呢？他说什么？他说这样，只有在格尼撒勒的湖边，就是好像抒情，就是敬拜赞美。我们把我们的心好像在抒情里面弹抒情歌给他听，爱的歌曲给他听。我们才把我们的心唱，很多时候唱是从口的，没有从心里唱。我们从心里深处有感情的真实的对他唱歌的时候，在唱歌的时候，我们好像在这个哥尼撒勒的屋里，在这个屋中，我们听到神对我说话。很多时候我要得到神的答案，我就在深深的进入到这个敬拜的这个世界里，在敬拜赞美的过程中，神的同在就来，神的亮光就来，神的声音就来，我就得着神的rhema。所以今晚我们也要这样，再唱一首歌，慢慢的投入里面。如果今晚你要寻找神的回应，你有一个挣扎的要寻找神的答案，不妨今晚我们把心打开，我们在这个屋里，好像这个船这个屋里的时候，行动的时候，耶稣也对我们这样的说话，也对我们说话。你要知道，你要唱歌的时候，要敬拜的时候，要努力，不要口头语而已，要真的努力。为什么呢？就西门要划到中间最深处的地方，是要大概要有5公里 ,5 kilometers, 这个要挖最少都要半个小时啊，挖挖挖，用努力的去挖，所以要挖挖，很投入到敬拜里面。我跟你讲，敬拜具有神的话，你说真的吗？我给你最后一个例子，我要用英文，因为这个是只有新约没有旧约。在诗篇，在诗篇96，我看96，诗篇是95篇你可以练吗？诗篇95第六节跟第七节，
诗篇95篇第6、第7节。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啊，他在哪里听到神的话在说话？他在敬拜的时候，俯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说话，这种话变成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同样的说同样的句话，对吗？希伯来书第七章也是照着诗篇九十五篇说的，有没有读过？有，对吗？希伯来书四章第七节是同样是希伯来书诗篇九十五章第七跟第八节一样，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投入卖力的努力的去在跟神一起的话，你的心打开，你完全忘掉自己的时候，神就是 说话的时间。你现在是不是在寻找你的答案？我们不妨现在拥有着行动，我们来歌唱，我们真的投入在这个哥尼撒勒的舞里，好像在寻琴那个歌声中，我们来歌唱。那么我们在到唱到我们投入的时候，不妨把你的心打开，说主啊，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给我得到一个 rhema。 很多时候我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得到很多我要找的答案。你有问题要找吗？不妨今天我们就来试试看，我们投入在里面敬拜的时候，来去找神所要我们听到他的话语。哈利路亚。
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赞美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我们闭上眼睛，我们投入的去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
深深地爱你，在你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赞美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赞美敬拜你，你是我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我的心赞美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我要敬拜你。